好的，创世纪，我们今天进入第13堂课啊，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要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这个回顾呢，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就大家不管你什么时候进来听课，你总是能听得懂。好，创世纪呢非常好读，因为故事性很强，又非常难懂，因为里面有好多东西是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所以我们会经常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这都很正常啊，大家不要介意。那第二课我们再讲了创世纪里面最核心的一章内容，创造。对于这一章内容里面的问题很多，但它的核心很清楚，创造的焦点是人，不是自然界，不是动物，不是其他生物。那对于生物呢，神给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听话就好，各从其类，四个字把他们的生命搞定。那对人呢不是这样，上帝给人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他让人拥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啊，我们人不属于动物，这一点要非常清楚。第二个，他让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就你可以选择相信或者选择不信，这是神给人的权利象征。我们今天选举是你最大的权利，这个就从圣经里边来的。第三个，他为人预备了配偶，叫帮助者，那这是其他生物都没有的，给人有这个三大特征。那我们人居然有选择权，你认为我们会选择一个好的还是选择一个坏的呢？我们会选择一个自己认为好的，看着好，尝着好，感觉好，然后呢给他老公也吃了也好，结果呢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取代了上帝的标准来判断善恶，人陷入了罪恶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原罪。那这是第五课的内容。这个原罪在伊甸园里面它只是一个罪，没有太多的行为，但是当犯了原罪以后呢，上帝把我们从伊甸园里赶出来，我们从伊甸园外面开始了人类的生活，那么原罪就以犯罪的形式表达出来罪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的人都是从伊甸园以外生的，我们都有原罪，就是这个道理，我们都会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善恶，和遗传一点的关系都没有啊！这是第六课我们讲的犯罪。那么既然人犯罪了怎么办呢？上帝不会允许人无限期的犯罪啊。于是呢，圣经给我们记载了一个家谱，从亚当到挪亚不到十代人，上帝的耐心已经耗尽，所以说世上充满了邪恶，我要毁掉这个世界。于是呢，一场洪水把这个世界全部毁掉。那其中他有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挪亚，干嘛呢？他说你造一艘船，愿意上船的可以活下来，不愿意上船的跟着洪水就走了。那这就是第一个时代，这艘船既是救人的船，也是让这个世界毁灭的船。随着呢，世界重新洗牌，重新开始了，圣经记载了第二个家谱，是从挪亚的儿子闪到一位人叫亚伯兰的人，差不多也是时代，这时代人当中照样罪恶充满了世界。那上帝怎么办呢？上帝说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我要从这些罪恶当中呢节选一批人，呼召一批人出来，这一批人相信我。那选的第一个人呢就叫亚伯兰，所以第二个家谱的结束的人物就是亚伯兰。这个人有什么特色呢？神说你离开你本地本族本家，他就走了。神说你脚下踏的地方我要赐给你为业，他一看底下是沙漠，他说可以。神说我要赐给你儿女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他一看太太不生育，我已年龄老迈，他说可以。神说因为你相信这三样东西，所以我称为你是一个义人。这就是第一个被神称为信心子父的亚伯兰。那神给亚伯兰是应许一个儿女，圣经上用了长篇的篇幅来告诉我们神如何应许这个儿女，这个儿女什么时候来，由谁来，由谁生。那等到以撒出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简短的几句话告诉我说以撒出生了，叫名字起以撒，仅此而已。你会感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一个神应许的人出生了，圣经的记载如此简短， 而且这个人从成年子缺这一段时间呢，几乎没有讲过任何话，圣经呢没有记载他说过什么东西，也没有记载他主动做过什么事。那为什么把这个人称为应许之子呢？有两件事是他被动完成的。第一，他是那一个祭物；第二，他愿意接纳成为这个祭物，甘心侍奉，甘心顺服，成为那个祭物。所以保罗在新约的时候讲，你们基督徒也该做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就从这儿来的。那好，以撒出生了。对以撒的记载就这么简单，两件事，献祭完了以后怎么办呢？以撒要生孩子，生孩子一胎双胞胎，40岁结婚，60岁生孩子，等了20年等来一个双胞胎，双胞胎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打得一塌糊涂，以至于妈妈不想活了。然后上帝告诉他一句话说，记住了，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个大的是谁呢？以扫。这个小的是谁呢？抓着哥哥的脚踪就出来的那个叫雅各。以扫呢，红色带毛，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那就是第十二个我们讲的雅各。雅各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是人们非常不喜欢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骗子，他用红豆汤骗得了长子的名分，用一只羊骗得了父亲的祝福。那大家不要忘记，上帝不是要单纯祝福一个骗子，上帝要把一个骗子变成神的仆人。于是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讲到一点，雅各在被迫离开他家的时候呢，路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了？梦见一个梯子，这个梯子上面是神，他在底下。梦完以后他醒来做了一件什么事？他说，这个神就是我的神，神就在这里，我要把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他。这代表什么？雅各信主了。我们读圣经要搞清楚，从这一刻开始雅各信主了。信主了意味着什么？你的生活才开始了，不是因为你信仰的结束。所以我们今天第十三课要看一下信主的人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给他取名叫雅各娶妻。把圣经翻到第29章，雅各起行。起行是什么意思？从他的父母那地方逃过他哥哥的追杀，要到舅舅家去，来到一个地方呢，东方那地方有一口井。那这个地方大概在哪呢？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的西北部，就是哈兰那个地方。为啥要到井那儿去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要找一个人，去哪找？最容易找到。在哪找最容易找到？人口聚集的地方，对吗？那在那个年代不像我们今天有咖啡厅啊，不是有俱乐部啊，都那儿去找。那时候呢，人们最集中的地方在哪呢？就是生活资源水井的地方。这个地方大家都要去那儿打水，都要去给动物饮水，所以那个地方是人们最集中的地方。而且取水呢，它不是长期一直开始取水，一直有水的，它要在固定的时间内来取水。为啥这么做呢？因为它是沙漠，水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你会看到说，那个地方有一处井，井上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干嘛的？就起两个作用，把它盖住，不要让外面的东西进去，把水弄脏了。还有一个是控制取水的时间，资源分配嘛，你不能你们家把水都弄走了，他家来没水喝了，对吧？所以大家有这个控制资源。那雅各就逃到这个地方有一口水井，到那以后呢，他就问这些人说，弟兄们，你们从哪来的呢？这些人说，我们是从哈兰来的。他一听哈兰，这不是我舅家待的那地方吗？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通讯这么方便，打个招呼就是了。他知道他舅家在哈兰，但是哈兰的什么地方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注意这个问题，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不？为啥不直接说拉班，说一个拿赫？你知道拿赫是谁吗？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大弟，亚伯拉罕他们兄弟三个，亚伯拉罕老大，老二就是拿赫。所以当这个你回舅家去，你找这个舅舅的儿子呢，可能不一定有人认识，但你早说舅舅的名字呢，就很多人认识。 再说老一辈的人呢，说外耶的名字呢，可能有更多的人认识。所以你会发现雅各是很聪明的。他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那些人说我们认识啊。说明这家人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影响力，不是像我们说没人知道的。雅各就说那他平安不平安呢？他们就说平安。然后说你看看那儿过来那个女孩拉结，那就是他们家。他的女儿拉结正好放着羊过来要给羊饮水了。啊，这就是雅各聪明的地方。他要到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去打问舅舅家在什么地方，怎么去找到舅家。正说话的时候呢，拉结就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在中东的时候，一般是男人牧羊还是女人牧羊？我们中国男人牧羊还是女人牧羊？大多数是男人。其实中东也是大多数是男人牧羊。那为什么他们家是个女人牧羊呢？就说明他们家男性不是那么不充足，或者说没有男劳工劳动力，一个女孩去牧羊，那带着去饮水。那这个时候呢，雅各一看说哎呦，这舅舅家的这个孩子来了。于是呢，雅各看见舅母拉班的女儿拉结和舅母家的羊群，就上前说我们把石头搬开，因为女孩子搬不动嘛。那舅舅说雅各说我把搬开，我给你把羊引了，然后呢你这不是省事了吗？就因为这个节处，圣经上说雅各与拉结亲嘴放声而哭。这个实际上记载很简短，其实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对话，对话上确认那就是他舅舅家的那个女儿拉结。那这个大家不要误解，中东人的这种亲嘴模式它是一种问候，不像我们，不要想歪了啊，没有其他的关系。他就是说认识这个亲情，确认了是这种关系。你看今天的中东人问候也这样，对吧？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这是人家的一种礼节。那么拉结那个雅各放声痛苦，雅各告诉拉结说自己就是他的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那利百加和拉班是什么关系啊？兄妹关系嘛，这我们叫舅舅不是兄妹关系嘛。拉结就跑回去告诉他的父亲，然后呢拉班呢就听见说外甥来了，于是就把他迎接回来，再返与他亲嘴，领到家里，讲一切的事情呢讲清楚，为什么我的外甥会跑到这儿来。拉班就给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拉班就与雅各同住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挺长的，在那个时候呢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这一个月在干嘛呢？彼此沟通嘛，舅舅家都发生了什么事呢，利百加嫁到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大堆的沟通。好，沟通完了以后，拉班一听这外甥来了好像不想走了，没有走的意思。一般我们去外甥去看舅舅的话待两天就走了吧，对吧？哎，拉班一看这外甥没有走的意思，怎么办呢？他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在这儿来给我打工呢？这个舅舅也挺聪明的，对吧？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你要什么工价吧，你这不能老待在这儿光干活没收入不行啊。下面记载说拉班有两个女儿，很显然你看为啥女儿去放羊呢？因为没儿子，所以女儿去放羊。说一个叫利亚是大女儿，一个呢是小女儿叫拉结。圣经的描述啊非常简洁，利亚已经没有神气，拉结生的美貌俊秀。请问你喜欢哪一个？这不用再说了对吧？请问你喜欢哪一个？不用再说了。雅各呢就喜欢上这个小女儿拉结，就给他的舅舅说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就我给你打七年工。那打七年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彩礼。你说怎么一点说的没，这就是彩礼。你去娶亲去你是要带着礼物去的，现在你是逃难去的，你没有礼物啊，那怎么办呢？用劳动来赚彩礼娶他的这个小女儿，所以我为你服侍七年，这就是彩礼。拉班说我就把他呢胜似给别人，那给你呢更好。 这个从亲属关系上这样通不通？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习惯？有的，对吧？好多舅舅家的女儿嫁回到这边是有的。这个从遗传上讲算远亲，不算近亲。如果是儿子就不一样了，反过来就是近亲。这女儿嫁去嘛算远亲。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但是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经常会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孩子出现，因为毕竟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嘛。于是呢，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七年，因为他深爱拉结。下面的话，七年如同几日，度年如日。这个从名词是不是有的？度年如日，圣经一句话，七年就过去了。七年过去以后，喇叭这个雅各就对喇叭说了：“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交给我。”我就去有一个正式的结婚仪式。于是呢，拉班就摆了一场筵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婚礼，什么都摆齐了，地方的人也来了。注意圣经记载非常有意思啊，说到了晚上，拉班将他的女儿利亚，就是那个老大，送进了雅各的洞房，雅各就与利亚同房，拉班又将他的婢女这个希帕给他的女儿利亚，这个是也很正常。当时的女儿外嫁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有家族大家族的话，都是跟着一个仆女侍女跟着一起去的。下面一句话是整本圣经里边最让人吃惊的一句话：早上起来，雅各一看是利亚，奇怪不奇怪？雅各是谁？一个骗子。现在怎么样？被他的舅舅骗到无语的程度，说早上起来雅各一看是利亚，哇，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侍奉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要欺哄我呢？这是雅各第一次被他的舅舅骗的次数好多了啊，这是第一次。拉班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大女儿还没有出嫁，我且把小女儿嫁给你，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样的规矩。这个话对不对？对的，是吧？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一个传统，是吧？一般老大不出嫁的话，老二先出嫁是不太合常理的。一般是我，当然有没有例外呢？有例外，那这圣经上就是一个例外，对吧？那么这样一说呢，雅各就不满意了，他说你雅各这个拉班就跟雅各说：“你为这个满了七日，说你和这利亚结婚的日期是七天，因为中东人的婚礼就是维持七天。我们中国人结婚是多少天？一般两三天就结束了。那中东人是七天，印度人的婚礼也是一个礼拜。他说你满了七日，你如果再为我服侍七年的话，我就把小女儿也嫁给你。这等于什么？彩礼翻倍了。”于是呢，雅各答应了。满了七日，利亚的七日呢，拉班就把他的小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也把侍奉小女儿的那个侍女叫毕拉一起送过去。雅各就和拉结同房，并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服侍了拉班七年。你看，七年，七天的婚礼，再加上七年，圣经就几句话，14年就过去了。那这时候雅各有几个太太？两个太太。有几个侍女？有两个侍女，一共四个女人。四个女人，三个就一台戏，四个人呢？所以后面的戏就来了。再往下你看，这四个女人开始了他们的生儿育女的竞争。这个竞争呢，从我们人看很合理，从神的角度看呢也挺有意思。我们往下读一读。耶和华借利亚失宠，注意读下面的话的时候，谁是神所祝福的，谁不是神所祝福的，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利亚，耶和华借利亚失宠使他生育，也就是这件事情谁做主？神做主。拉结呢不生育，这件事谁做主？神做主。你看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下面的故事开始了。利亚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流便。这个儿子的意思呢，就是说，哎呦，神终于赐给我孩子了。 说耶和华看到了我的苦情，这样的话我为我的丈夫生儿育女，我们就可以建立家庭。她又怀孕，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呢，又赐给我一个儿子，起名叫西缅，就是上帝听见了我的苦处。这一口气第三个孩子怀孕了，起名叫利未，联合的意思，就是我和我给我丈夫生了三个孩子，那没有人可以夺去我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说她又怀孕，这时候她想起说我要赞美耶和华，给她起名叫犹大。你看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这多少时间？最快也得五六年吧，对吧？最快也得五六年吧。所以圣经呢，你看很简单的几句话，五六年过去了，她的第一个大女儿利亚给雅各生了四个儿子，这是神所喜悦的，神所赐福的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不是雅各喜欢的，那怎么办呢？拉杰一看他的姐姐生了这么多孩子，也在当时那个社会下，你为这个家族生孩子就是可以有继承权吧，可以有财产继承，家族兴旺，你的地位就提高了。那拉杰不生孩子，这就有点过不去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动心思，他就嫉妒他的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吧，不然我就要死了。开始闹事儿，雅各就给亚拉杰生气的说，他说叫你不生育的难道是我吗？这不是耶和华吗？我岂能替他做主呢？拉杰就说，那既然这样，好吧，我把我的使女毕拉交给你，从他而出的孩子呢就算在我的名下。于是呢他就把他的侍女给了这个雅各，雅各和侍女同房呢，侍女就怀孕了，生了一个孩子，名字叫但。什么叫但？什么意思？耶和华为我伸冤，我现在有冤情，耶和华为我伸冤了。拉杰的侍女呢又一次怀孕，生了第二个孩子，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赠，金赠的意思，就是我和我的姐姐开始这么斗争，神赐给我一个孩子。所以这是小女儿拉杰的侍女给雅各生的两个儿子，第五、第六子。我们再往下看，利亚已经停止生育了，看见雅那个拉杰把他的使女给雅各生孩子，他说你会，难道我不会吗？我也有个使女啊。于是呢利亚就把他的使女希帕也给雅各为妾，他说你从这生的孩子呢就算在我的名下。于是呢利亚就把他的使女给了雅各，也怀孕，说万幸啊，我又可以生孩子了，生了一个儿子叫加德，这个孩子的意思就是万幸。利亚的使女生了第二个孩子，利亚说我有福了，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雅舍。那这就是雅各的第七、第八个儿子，是由大女儿利亚的侍女所生。有一天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就是那个大儿子到田里去找一种玩具叫风茄。风茄呢是一种植物，那个果实呢就有点像我们图上看的这个。这个东西为啥在圣经中记载呢？因为这种水果呢在当时情况下被称为叫爱情果，或者叫催情果，就是如果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吃这个果子的话很容易生孩子，这是当时的一种传说。于是呢你会发现流便找到了这个风茄，那拿给他的母亲利亚看，拉杰看见了，拉杰一看，好家伙，你都生这么多孩子了，然后你现在有个这个花茄果，风茄果，那不行，你得给我封点，要不然你再生一期孩子我没得生了，对吧？于是他就给利亚说，请把你儿子的封钱呢给我封一点。利亚说了一句话，说你夺了我的丈夫，你夺了我的儿子，你现在还要夺我儿子的封权吗？那这个交易该怎么做呢？拉杰很聪明，拉杰说，为我，你如果把封钱给我的儿子的话，雅各今天归你。那这个交易做的有意思吧，亏你想得出来，对吧？对吧？于是呢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间干活回来呢， 利亚就在门口等着，说你要与我同情，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分钱呢，今天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与他同情。神应允了利亚，你看中间这两个使女没有这样的描述吧，说神怎么样神怎么样，有吗？没有。利亚，神应允了利亚，利亚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的丈夫，于是他给他起名叫以撒加，就是这个孩子是有价值的。神祝福他，他又一次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说神赐厚恩给我，我丈夫必与我同住，于是呢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希伯伦，同住的意思。随后呢又给雅各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底娜。你看着利亚这福气有多大，一口气第九第十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家注意，圣经当中雅各生的女儿只有这一个是被列出来的，后面你会发现他讲雅各的女儿的时候是复数，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女儿，但是呢其他的都没有列出来，只有这个女儿是列出来的。为啥列出来呢？因为后面这个女儿有一场重大的事件要发生，所以他在这打一个伏笔，把这个女儿的名字列出来。下面开始了神眷顾拉结，你看雅各最喜欢的那个神不喜欢，这么长时间内没有一儿半女的，然后应用他使他可以生育，拉结怀孕了，说神除去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约瑟的意思就是加添的意思，说耶和华要加添给我一个儿子。那到现在为止，一个雅各，两个太太，两个侍女，一共生了11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中间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吧，对吧，就干了这么多事儿。那我们把这个表格呢列出来，有时候圣经中的好多事一定要做个表格，否则你看不出其中的关系来。你会发现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有老大利亚和老小拉结是两头的，中间有两个侍女，一共有四轮生孩子的这个周期，其中老大利亚为这个雅各生了六个儿子，也就是说他一半的孩子是老大生的，还生了一个女儿。那侍女呢各生两个，然后呢拉结呢生了一个约瑟，这时候那个最小的便雅悯还没有怀孕啊，是一个儿子。你会发现大多数是利亚生的。那在利亚生的孩子当中呢，有两个人孩子非常有意思，一个呢是利未，我们知道整个后来侍奉上帝的名，这个十二支派里面的第一个支派就是利未人，还有一个叫犹大。犹大是谁？整个君王就是由这个支派出来的，后来的耶稣就是从这个支派里面出来的。那你说这个表里面你能看到上帝喜欢的和雅各喜欢的是一回事吗？你会一眼就看出来不是一回事。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喜欢的不一定是上帝所喜欢的，尊重上帝所给你的，珍惜上帝所给你的，这两个完全不一定吻合，但神祝福的是神所喜欢的那个。拉结生了约瑟以后，那生约瑟之前这么长的时间，请问雅各干活不？干活，放羊嘛，对吧？那放羊的这个财产归谁呢？归他的舅舅啊，他是给舅舅放羊的。那雅各有没有财产呢？雅各没有，放的羊不是他的，所有东西都不是他的，只有太太和儿子是他的。一大家的人没有产业，你该怎么办？该怎么办？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你打发我走吧。干完了他要离开了，回什么？回他爸的，回老家去，说叫我可以回到我的本地本乡去，请你把我侍奉的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我就走，所有的财产都不要。你觉得拉班会不会让他走？ 或者说雅各的真心想不想走。如果这时候走，雅各有什么？他可能连他的妻室儿女都养不活，对吧？他啥都没有啊。所以雅各并不想走，但是他提出走的目的是干嘛呢？下面圣经有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你把儿女妻子给我。”结果呢，他的舅舅拉班说：“我已经看见了你这几年做的这事啊，都是上帝耶和华给你的祝福。你走了以后呢，神给我的祝福不就一起走了吗？所以你还是留着吧，说吧，开个价吧，我答应你的条件。”说这个舅舅也很聪明，说一个小骗子遇上一个大骗子，这舅舅很聪明，说你开个价吧，你开价我就答应。从时间上讲，为啥是约瑟之后呢？因为他最喜欢的那个太太生了孩子了，他可以离开了。第二个呢，从理由上讲，我要回本地本族去。那拉班不让他走的理由呢，因为耶和华的祝福不能离开这个家。所以你看各有各的打算，但真正雅各的想法是什么？是要为自己兴家业。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有家了，但没有家业。那怎么个兴起法呢？拉班就说了，请你定个工价，你开价我就给。雅各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怎么侍奉你，你的牲畜在我的手中你是知道的，我未来以先你有多少你也是知道的，现在你有多少你也是知道的，耶和华随我的脚步祝福于你，这事你也是知道的。如今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为自己兴家立业呢？雅各的真实想法来了吧，他要兴家立业。那如果是你怎么开价？读圣经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个雅各怎么开价你能够兴家立业？你不能说你把财产分我一部分吗？这样他的舅舅会同意吗？肯定不同意啊。所以说雅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骗子是骗子，但他很有智慧的。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他要的家业要有数量，第二，他的家业要有质量，光有数量不行，还要有质量。下面看他怎么做。拉班就说了，我当给你做什么？雅各说，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做，我们直接就一件事达成合同。他说，今天你看看你的羊群，如果这些羊群当中绵羊中有点有斑黑色的，山羊当中有斑有点的你都挑出来，你挑出来以后你拿走，那剩下的是什么呢？绵羊是白色，山羊是黑色的。我们中间有放过羊的是吧？绵羊一般是白色的，黑羊山羊一般是黑色的。那把有斑有点的都挑走以后，不就剩下纯白纯黑的绵羊山羊吗？他说，你把这些东西拿走以后，再生下来这些有斑有点有纹黑色的绵羊，那都是我的。你觉得如果你是蓝斑，你开心不开心？我们点头，点头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他说，以后如果有这些羊的话，那你就是我的工价，如果没有这些羊，你就是我偷的，算你的了。拉班同意了。你知道拉班为什么同意吗？如果一群羊赶在你的面前，我们当中有放过羊的吧，有斑有点的羊是少数，所以拉班一看说，这么一大群羊，大多数绵羊都是白的，山羊都是黑的，你现在有斑有点的就这么几个，我不相信你能发财。他从数量上讲对拉班是有利的，所以雅各好像选了一个不利的条件来给自己兴家立业，这是少数，所以拉班同意了。你知道雅各为什么要这么做吗？他有上帝给他的看见，他不是懂科学啊，他是上帝给他的看见。在31章里面就讲到过这个。拉班说，好吧，那我们就这么同意了。于是呢，那一天拉班就把山羊当中有斑有点的有纹的都挑走了，把黑色的绵羊挑走了，就剩下纯白色的绵羊纯黑色的山羊。然后呢，把他和他儿子的羊群3日的距离隔开，就以后你们羊群之间不要互相再串来串去的，免得互相跑来跑去。 表面上看呢，这是拉班为了为拉班在放羊，实际上呢，雅各心里面在给自己利益。原因是什么？第31章里面记载说，神对雅各做了个梦，说了，说你看了没有，凡是配公羊圈的公羊呢，都是有斑有点的，这个东西你在外面是看不见的，但是神告诉雅各说，你看见了吗，公羊是有斑有点的，那以后能不能生下有斑有点的？能。如果公羊不是有斑有点的，以后能生下不？就生不下了。所以你会看到雅各做这个决定，实际上后面有上帝给他的梦境，给他的祝福。那很显然雅各当时不懂遗传学，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我们今天懂遗传学，我给大家讲一点点遗传学的科学知识，你就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生。那么毛发这种基因控制呢，不是单基因控制，这是第一个概念。我们人的毛发也是，你年轻时候黑发现在变成白发了，不是你基因变了，是基因表达方式变了，对吧？它是多基因控制，不是单基因控制，这是第一个复杂性。第二个，它属于复杂遗传定律，不是简单的。简单的遗传定律是要么是质量遗传，要么是数量遗传。所谓质量遗传就是孟德尔那个豌豆，你开红花就红花，蓝花就是蓝花，白花就是白花，它逐渐没有什么逐渐状态。数量遗传就不同了，你表达 10%， 比如说黑色它就是浅黑色，表达 80% 的黑色它是深黑色，就是你表达的比例不同，它的颜色在变化。那如果把质量遗传和数量遗传加在一起，又不是一个基因，是多基因控制的状态下，那么后面的表达形式就五花八门。那这里面一个前提条件，那个公羊是有斑有点的重色羊，也就是你外观看起来要么是黑的要么是白的，但是上帝说那个羊它是有斑有点的，它的基因里面不是重的。所以我们用大小写字母来代替，如果说有两对基因来控制毛色的话，一个显性的用大 I， 隐性的用小 I， 一个用大 B， 一个用小 B。 所以我们上面那个栏里面为啥有 ABAB 那样取过，就是因为那个公羊是不重的。那你会发排列组合，从遗传上来讲，重种的羊的出生率只有两头，要么重白要么重黑，它的比例都是1/16，6.25%。中间那一期里面1/16的状态下，里面都包含一个显性的那个大 A 或者大 B， 也就是这种羊有可能是有斑有点的。所以你说出生斑点的概率大不大？大很多哎！我相信雅各那时候不懂这个遗传学，但是因为他看见了，神告诉他了，所以他选了说就按这个方针来。那我们的毛发颜色就知道是受这个数量遗传和质量遗传控制，同时控制的。我们人的头发不是两个基因，而是四个基因控制，所以我们的发型、头发颜色是会变的，因为黑色素的表达比例不一样，也就是表达10%和表达60%、80%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头发颜色会变成白色。年龄越大，黑色素表达越差，所以我们的头发颜色会变白。那在动物上也是一样的，它的毛色会发生变化。雅各因为上帝告诉了他这个，所以他选了这个方式。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他从数量上讲，80%多的几率里面有可能会出点、出斑、出条纹。下面他还要考虑一个质量问题。那不能我弄一大堆的花纹羊都瘦的精干的不行吗？不行。于是呢，雅各又出了个馊主意，他说我拿一根杨树或者杏树或者枫树的这个树枝，树枝来以后把这个皮剥开，那剥开那一块皮是白色的吧？那没剥开皮那个地方呢是深色的，于是就出现了一根树枝，上面有白色和深色的这个间隔的这种方式。那当地有一个风俗，就是说如果羊在配种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树枝对着羊的话，那羊生下来这个后代呢就会出现花纹。其实这个是不符合科学的啊，所以我们这一点看是不符合科学的。但雅各把这个东西呢很有意思，他发现这个规律以后呢，他在最肥沃的时候，羊配种的时候呢，把这个杆拿出来， 所以生下的羊呢都是好的。那他先总结第一个规律，那如果把那个数值插到那儿，生下的羊都是有斑有点的，这他观察的第一个现象。于是他就开始用了，凡羊群在非状配合的时候呢，他把那个数值插到那儿，于是生下来好多有斑有点的羊都很非状。然后在羊瘦弱的时候配种的时候呢，他把那个针拿走了，于是生下了一帮纯白纯黑的全是瘦的羊。于是呢，瘦的羊就归拉班，肥壮的羊就归雅各。这个人聪明不？所以你读完以后你会发现，雅各的成家立业兴这个兴家立业呢，既要看数量也要看质量。他拿了一大堆的有斑有纹有点的肥壮的羊群，而把那个纯白纯黑的瘦的羊呢都给他的舅舅雅各背回去了，说这真是个骗子。圣经说，于是雅各极其乏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圣经上只记载了他怎么放羊，并没有记载他怎么养骆驼之类的事。总而言之，这多少年过去了？七年再加七年，再加上中间的侍奉，最少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之内，雅各四个太太，十一个儿子，有几个女儿不知道，一个女儿是有记载的，然后一大堆的牛羊群，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可以走了吧？我既有产业又有儿女，现在可以开始走了。那雅各走的故事我们留到下回分解，我们今天就可能讲到雅各娶妻的这一段故事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段，他要兴家要立业，他要有生儿育女。那好，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放到一起看一看。十二个儿子，那一个第十二个还没出生呢，他是由四个女人、两个妻子、两个使女生的，其中有一半是神所赐给他的那个大女儿利亚生的。雅各是一个骗子，你会发现在这儿他被骗的最惨。圣经中最让人惊讶的一句经文，早上起来一看是利亚，我天，这是最惊讶的一句经文。但是这个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的名字，他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抓住了神的祝福，都抓住了，这就是雅各。然后你会发现他的娶妻，圣经中说娶妻子很重要啊。圣经当中你看每一个人物啥都可以不记，一定要记他怎么娶媳妇，娶媳妇至关重要。在圣经里面我们中间有神学生，神学生里面有一个作业问题，教会是什么？神学生，教会是什么？神的家，耶稣的，你看其中有一个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为啥圣经中娶媳妇那么重要？上帝给耶稣娶媳妇的，那能马虎吗？所以你会发现记载了这么多东西，娶媳妇最重要。那雅各呢，这个娶媳妇的过程非常的波折，但你会看到他经历了这个过程当中神的祝福。所以一个基督徒从雅各认识神那时候开始是他信仰的起点，现在呢是这二十年是他信仰的经历。那么后面回去以后我们再看神怎么祝福雅各，雅各的老年其实还是蛮蒙福的，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下一段说雅各如何返回去。那我们今天这一段呢，你可以看到娶媳妇有多重要，上帝用他的祝福通过人间的这些彼此往来让雅各经历了神给他的祝福。所以一个基督的信仰不简单的是一句话我信，不是，你要经历这个世界中的好多事情。我们看这段经文有时候看不懂，说一个骗子身为他要祝福他，你会看到这个骗子被骗的时候也精彩的，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没有见过他的妈妈，而且他的兴家立业是艰辛万苦。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应该可以接到这个困难的地方，对吧？四个女人一场戏，很难管理，这个家本身就很难管理，所以雅各经历了他各种各样的艰辛。那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来介绍 雅各如何回归父母的这一段历史。我们今天的课给大家就上到这里了啊。好的，下面请大家问题。